请打开圣经，《使徒行传》第四章36节、37节，《使徒行传》第六章，第四章36节至37节，找到，请听我读出来。有一个利未人生在居比路，名叫约瑟，使徒称他为巴拿巴。巴拿巴翻出来就是劝慰之，他有田地也买了，把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这是圣经第一次论到巴拿巴。巴拿巴这个名字不是他原来的名字，他原来名叫约瑟，后来使徒给他起名叫巴拿巴，他的意思就是劝慰之。范吉发说，他就是有一个恩赐，经常劝勉别人，安慰别人，关心别人，照顾别人，这是巴拉巴的恩赐。并且他不仅有这个恩赐，他也实在是经常去细心的关心照顾别人，所以后来使徒们给他起了这一个名字。然后圣经在这里记载的是，他是利未人。我们知道利未人长大了就是有机会做祭司，并且利未人在犹太人当中是特别蒙拣选来侍奉神的一个支派。那么他本身是利未人，他原来在犹太教中可以说是大有前途，他可以生长在犹太教中，并且由于他是利未人，他就可以承接在圣殿里面利未人的服侍。但是感谢神，当耶稣基督的福音在耶路撒冷传起的时候，他已经清楚得救。圣经没有记载巴拉巴是什么时候得救，但是从另一处的圣经我们可以推算出巴拉巴得救也是相当早期的时候。为何呢？因为在哥罗西书，在哥罗西书第4章，我们看看哥罗西书第四章，哥罗西书的第四章第10节，与我一同坐监的亚历达古问你们安，巴拉巴的表弟马可也问你们安。在这里特别提到巴拉巴的表弟马可也问你们安。那么在此我们就能够看见巴拉巴是这个马可的表哥，马可是他的表弟。以年龄来说，在主耶稣的时代，当时马可少年人马可他已经是跟从耶稣，所以在耶稣受难的时候，马可福音记载，当众人捉拿主耶稣的时候，有一个少年人也跟着，后来众人要捉拿那个少年人，他就弃掉他的衣服，赤身逃跑了，在那里赤身逃跑。然后在耶路撒冷起初初期教会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看见初期的教会是在耶路撒冷聚会，耶路撒冷楼房上有使徒们和一般妇女，后来120人，那一个地方可以推算就是马可的家中，因为马可的母亲玛利亚是极其爱主的，甚至主耶稣在过逾节晚餐的时候也是在马可的家中。那么他是马可的表哥，范吉发说他的母亲可能就是马可母亲的姐姐。那么他们当时照着推算可以推出，就是当时他们，我们推论出他们当时是聚集在一起，所以我相信巴拉巴也是早期在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个阶段，他也已经是有机会就是和使徒们一起聚集。最少的到了使徒们来到耶路撒冷，就是迎送耶稣升天回到耶路撒冷，在这个耶路撒冷祷告的时候，我相信巴拉巴已经在其中了。所以圣经没有记载巴拉巴是什么时候得救， 但是最少我们能够看见，他虽然身为立位人，但他确实没有走犹太教的那条路。可见他是很清楚认识耶稣基督，他就放弃了他立位人原来在旧约律法时代他要承继立位人的职分，在圣殿里面做立位人的侍奉，甚至有机会做祭司。他气绝了当时的大好前途，还有当时整个宗教气氛底下的潮流。他因信耶稣基督，他放弃了地上所有的享福。然后你看见他一归入耶稣基督之后，他那种热心火热是十分的，是非常倾倒的。所以在这段圣经里面，第一次介绍他的背景，就是他是利未人，他原来叫约瑟，后来使徒称他叫巴拿巴。为何呢？因为看见他的恩赐是很特别的，不是每一个都给叫巴拿巴，只有他一个。在当时耶路撒冷的大复兴里面，一天有3000男丁得救，这样多人得救，并且他们房屋公用，在那里侍奉的时候，在这种情形底下，有一位弟兄叫巴拿巴，是使徒们所认识的。在此我们推论，第一，他一定是找过那3000人得救，是比较早期，和他的表弟马可都是在耶路撒冷楼上聚，所以使徒们认识他。第二，他是在众人当中特别有追求，特别有摆上，所以使徒们经常看见他的服事。若是几千人当中啊，有些服事使徒们不一定看见，但是在此有一个人名叫巴拉巴，他的服事呢是使徒们看得见的，他原名叫约瑟。他那种殷勤的劝化别人、安慰别人、关心别人、服侍别人，使徒们看见，就给他起名叫巴拉巴。从此他不叫约瑟了，他就叫巴拉巴。换句话说，未得救之前是约瑟，得救之后变成巴拉巴，就是说他得救之后，啊，他一个满心火热要侍奉主。他这种满心火热侍奉主，主给他一个恩赐，是专门劝化别人、安慰别人、关心别人。在圣经里面，后来我们也能够看见这个例子。巴拉巴呢，是实在经常关心、劝勉、帮助别人。我就举一个例子来说，当使徒保罗蒙召的时候，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九章，在《使徒行传》第九章，扫罗蒙召的时候。圣经记载，当他得救之后，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众人都惧怕他。我们看第九章的26节、27节，我读给大家听。扫罗到了耶路撒冷，想与门徒交接，他们却都怕他，不信他是门徒，唯有巴拿巴接待他，然后领去见使徒，把他在路上怎样看见主，主怎样向他说话，他在大马士怎样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都述说出来。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很清楚的记载，当时扫罗从大马士城回到耶路撒冷，门徒们都惧怕他，也不信他悔改信耶稣，人人都不接待他。但是唯有谁呢？巴拿巴接待他。可见你看见巴拿巴，他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因为这一位扫罗曾经在耶路撒冷是成为大祭司手下的右手，甚至像刽子手那样，是专门到圣徒家中捉拿圣徒，然后把他们下在监狱里面。所以圣徒人人都知道这一个扫罗是专门残害教会的。但是这个时候，扫罗在大马士的路上遇见主悔改了，他回到耶路撒冷，很多耶路撒冷的圣徒都惧怕， 不相信也不接待他，即便相信呢，我想也对他没有爱心，就是感觉这一个人专门残害圣徒的，总是怕他离远一点好。但是唯有巴拉巴接待扫罗，他接待扫罗，并且领他去见使徒。若不是巴拉巴的关系，一般初得救的人要见使徒不容易啊，因为当时使徒们呢是在受逼迫的环境底下，教会遭遇极大的逼迫，所以经常是匿藏在这个地方，在那一个地方，都是暗中主领各种的聚会，所以是很难找到的。但是巴拉巴立刻带扫罗去见使徒们，所以你看见巴拉巴实在是关心人的，他有这个关心人的一份，他叫劝慰者。然后圣经让我们看见，后来虽然他带着马可呢，因为那件事和保罗起了争执，甚至彼此分开，但是你看见马可在早期他曾经失败，以致令到保罗呢对他反感，因为在第一次使徒的行程里面，马可跟着他们，马可当时名叫约翰，做他们的帮手跟他们。到后来到了比加的时候，马可吃不了苦，少年人马可是富家子弟长大的，虽然热心爱主，但是不能吃苦，以致到了比加的时候，在使徒们最需要的时候就辞别了使徒们，自己回耶路撒冷去。那件事令到保罗对他的印象极差，所以后来到了《使徒行传》第十五章，当使徒们第一次行程到最后一站遇到了这一个从犹太地区的这一个所谓信耶稣的那一班犹太人，他们就强调外邦人要除了信耶稣之外还要行割礼，保罗和巴拉巴就与他们极大的争辩，然后众教会就送他们回耶路撒冷去，为这件事和使徒们交通，结果经过交通决定外邦人不需要受割礼，然后又打发了希腊和另一位弟兄与保罗巴拉巴一同到外邦各教会宣读使徒们的决定。而当时他们开始出去的时候，到了使徒行传第十六章，可以说是五章最后面，已经是就是保罗不愿意马可和他们同行，但是巴拉巴呢决意带着他的表弟马可一同这一次第二次的行程，结果两人意见不合就分开了，保罗就带着希腊往另一边去了，然后巴拉巴就带着马可往居比路另一边去了。虽然在那件事上我们看见巴拉巴呢是不是很美，保罗在那件事上也不是很美，两个人因此有闹翻了意见，但是有一件事我们留意的是，马可虽然早期曾经失败，但是后来保罗在哥罗西书第四章都论到巴拉巴的表弟马可，哦，可见保罗在为主被囚的时候写信给哥罗西的教会，他当时特别提到在奉各里就是犹太人当中只有三个人与他同工，其他都没有，而这三个人与他一同同工为着外邦人摆上的，其中有一位就是马可。然后到了这一个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保罗殉道之前他也特别对提摩太说，你来的时候可以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那时已经使徒时代晚期的，是保罗一生侍奉到晚期的，他见证马可在传道的事上与他有益处，可见马可当时是多么忠心在外邦各处传道，后来神也使用他写的马可福音。换句话说，巴拉巴早期把马可带出来一起侍奉是对的，因为马可虽然有软弱有失败，但是他还是一位忠心的。所以在此我们要推论的是，巴拉巴他有一个恩赐， 他的恩赐呢？啊，是对人有关心、有爱、有扶持。虽然马可失败了一次，他不因此放弃他，他照样第二次带他到外邦一起去侍奉。我相信马可是很佛的想侍奉主，但是他有软弱，第一次吃不了苦失败了，一定是悔改。所以第二次当他在耶路撒冷的大会里面听见使徒们见证神在外邦中所行的神迹奇事的大能，外邦如何归向耶稣基督，他的内心已经给主吸引，所以他渴望跟随巴拉巴使徒们一起去侍奉。虽然那个时候给拒绝，给保罗拒绝，但是他照样在那里跟随，而巴拉巴也借此成全了他的表弟马可。所以在此呢，我们要提到的是这一个巴拉巴，他的恩赐是有劝勉人、安慰人、关心人、成全人。不仅如此，我们再看第二处的圣经，那就是这个到了十一章《使徒行传》第十一章，我们看看《使徒行传》第十一章，《使徒行传》第十一章二十五节，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亚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亚起手。在此你看，连保罗啊，也是多次是巴拉巴在那里带他出来。换句话说，神借着巴拉巴去带进保罗的服事。为何呢？因为保罗初得救的时候，在耶路撒冷的教会里面，他没有任何的背景，他和使徒们的关系可以说很生疏，因为他原来是逼迫教会的，像是逼迫教会逼迫到出名的。当他得救了，使徒们和他见面了，见完面之后，接着由于他在耶路撒冷做见证，犹太人要杀他，后来使徒们就送他回到大树，就是他的家乡。他回到他的家乡之后，他就在他家乡那里就可能在那边灵修啊、预备啊一段时间。但是时候到了，安提亚的教会就是一个外邦的地方，安提亚的教会大复兴，当时使徒们就差派巴拉巴到安提亚去。巴拉巴到了安提亚之后，他就劝勉门徒、讲道、兼顾他们。但是在这个时候，他没有停在自己一个人在那里侍奉，他看见主的工程是那样的大，他自己那一份可能以分量恩赐还不够，他立刻想起有一位弟兄扫罗，他住在大树，大树是撒加利亚再进去，是以色列的北边，然后他要从外邦的安提亚特地，当时的交通是很不方便的，他要特地啊，就是去到很远的地方大树去找扫罗，然后把扫罗找到了，带他来到安提亚，让他看见安提亚的大复兴需要扫罗这一份。因为扫罗就业圣经很熟，他是加玛列门下毕业，同时他经过主的光照和启示之后，整本就业圣经向他解开，所以是十分丰富的。扫罗就是保罗，所以在此你看见圣灵也借着巴拉巴成全了扫罗。这个成全不是真理的成全，这个成全是就是在侍奉的引道上面，就把扫罗从自己的家乡里面带出来，带到主的工厂里，然后广大的天国和场就开始敞开了。所以我们看见巴拉巴叫劝慰者一点也不错，他实在是有这份的恩赐，他能够关心初得救的扫罗，然后他能够这个引到这个给神拣选的器皿扫罗来到安提亚，然后开始了使徒的工作，然后他能够成全也是包容他的表弟马可，让他继续在侍奉的工厂里面。这是巴拉巴。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提到巴拉巴的这一方面的时候，我想我们都应该有感觉，今天在神的教会里面， 神不仅兴起像保罗那一种做使徒的、做领头的，神同时也兴起要像巴拉巴这种恩赐，是关心的、扶持的、造就的、安慰的、成全别人的。在神的教会里面，实在需要有更多的巴拉巴给主兴起起来，因为有许多的群羊需要得到喂养，有许多的肢体需要得到劝勉，有的往世界去了，需要教训、劝勉、扶持；有的冷淡了，需要劝勉、激励、扶持；有的他落在思念中、患难中、苦难中、艰难中，需要人安慰、扶持、帮助。亲爱弟兄姊妹，但愿我们都能做神教会中的巴拉巴。实在来说，当福音得到广传，教会得到建立，得救人数不断加添的时候，需要更多的巴拉巴，更多的劝慰子。所以我们求主恩待我们，叫我们有基督的爱，照顾、关心、扶持别人，并且成全圣灵已经工作的，留意那些在我们周围旁边很多冷淡的、退后的、最近没有多来聚会的，留意那些，打电话关心他们，亲自探访他们，进入他们的感觉，关心、扶持、帮助、细心，甚至付代价。你看巴拉巴看见安提亚教会来养蒙福的时候，他不是留着自己在那里做就够了，他立刻想起扫罗，然后他付那样大代价，当时可能是啊，骑马、坐船、各种交通工具，那样远到大树把保罗带到安提亚来，他是付很多代价，并且他那种付代价是很喜乐的，他有这个恩赐，很喜乐。他在耶路撒冷没有人敢接待扫罗，他自己接待，并且带他到使徒们那里。你看这个人服侍人很殷勤，又殷勤又细心又付代价，这样成全人。所以马可也因着他的接待给成全了。若是那一次马可没有机会，他就因为使徒们不带他，他就留在耶路撒冷，那么马可后来就很少机会有这个经验到外邦去，因为其他的使徒都是在奉各礼的人当中传道，到后期才离开以色列地。所以你会看见使徒们当时是主要在以色列，但是马可呢，他原来是彼得的儿子，就是彼得的真儿子，不是真正的儿子，而是在福音里生的儿子，他经常跟着彼得，但是这个时候他的负担是到外邦开工，因着巴拉巴接待他，后来到了使徒行传的后期，就是保罗在写许多书信的时候曾多次提到马可在传道的事上是以他有益处，并且是以他一同劳苦，可见巴拉巴当时那样那一次的接纳马可是对的，因为那一次的接纳马可就让这个马可后来给成全。当然那一次的争论，保罗和巴拉巴彼此之间为着那一件事的争论，可以说是不美的，也是不应该，可以说两方面都不美。但是至于保罗带着希腊开始往这个路斯德以哥念往另一边这个地方去的时候，是出于圣灵的意思，因为后来神使用保罗这一份是外邦人的使徒往各处去。当然在那一个世上的彼此的争论是不美的，后来事实也证明马可是给神使用。那么今天我们再话说回来，就是当时巴拉巴他实在有成全人的这一份，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也实在需要做巴拉巴，留意我们周围旁边有没有弟兄姊妹是我们需要扶持关心的，有的是我们需要成全的，有的是圣灵在他身上已经有很强工作，我们需要去关心、去扶持、去成全。 这都是我们需要看见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在神面前常常有这个看见，巴不得主兴起更多的巴拉巴。然后巴拉巴为何给神使用呢？他还有一个特点，最要紧的特点是他内心那一种火热爱神。他为何能够常常关心别人呢？圣经第一次介绍他，就是使徒给他起名叫巴拉巴，因为他经常安慰别人嘛，关心别人嘛，可见他里面是火热爱耶稣。在他火热爱耶稣的里面，在刚才我们读的《使徒行传》第四章最后面那里论到的，他把他的田产卖了，把价银摆在使徒的脚前，完全奉献给主。你看见，照着旧约利未人呢，他们的田产，以圣经来说，利未人的田产不可以卖，也不可以永卖。为何呢？因为利未人在以色列人家中是没有产业的，所以他们的产业呢是不可卖出去的。并且身为利未人，他自己的田产因着耶稣基督的大爱，到了新约时代，圣灵在那里厉害的工作，众人房屋公用。在这个时候，巴拉巴把他自己合法的权利，祖宗所遗传给他的产业田地买出去，然后完全奉献给主。在此你看见他的奉献是彻底的，他的爱主是绝对的，他是把自己所有奉献上，田产都卖上去，为着使徒时代房屋公用。事实上他这一个奉献呢，实在太有价值了，因为记载在圣经里面，影响历世历代神的儿女。就像伯大尼的玛利亚把真拿达香膏倒在耶稣的头上，这一个奉献不是枉费，他的爱主是爱的那样的绝对，他的爱主是爱的那样的实际，把田产献上奉献。亲爱弟兄姊妹，今天虽然在我们实行的事上不至于说哦使徒时代那种房屋公有，但是当一个人真正爱主的时候，他不仅是有关心圣徒，他更是有实际的行动。就像约翰一书第三章那里提到，小子们啊，你们相爱不要仅仅在言语上，也要在行为和诚实上，就是有实际的关心，钱财的奉献，实际的关心。巴拉巴他看见当时得救的人三千五千，他们都在那里聚会，天天需要吃饭，钱从何处来呢？使徒们他们跟随耶稣都很贫穷，钱从何处来呢？结果众人给感动，人人把自己所有都献上，众人实行房屋公用，结果他们一下子耶路撒冷大复兴。巴拉巴把自己的田产完全奉献给主，就为着服侍别人，就那样实在实际。今天当主的福音在各处要传开的时候，同样也需要圣徒们能够为主的福音献上金钱，为着福音的摆上。当然这一个奉献，教会处理钱财的时候要特别小心，绝对不能一个个人，是要有几个人是特别蒙托付的，才能处理教会奉献的钱财，是代表着教会在那里处理，不然会落在另一个陷阱里面。若是一个人处理，是绝对不可以。所以这一点我们不谈，但是我们要讲的是，圣徒们应该在神的面前有这个看见，爱主是爱的那样实际。正像今天有圣徒普遍的照着圣经的教导，十一的奉献，或者说当他们把领受的照着圣灵的感动，他们奉献摆出来，业主摆的越多，完全是照他里面的度量，天上赏赐越大，他所得着的叶门福，当然是完全在暗中的，不是为着宣扬，不是为着虚浮的荣耀，是为着向佛祭献给神。 将馨香的祭物献给神。所以巴拉巴这个奉献也成为我们的榜样。所以你看见他是一个奉献的人，他常常为别人，没有为自己着想，然后在耶路撒冷的大复兴，他把他自己的家产也献出来了，然后接着他一生也献出来了。你看见他蒙打发到安提亚去，后来成外邦人的使徒，他就是一生奉献的一生，完全奉献的一生。他的心情，他的金钱，他的财物，他的一生完全奉献，这是巴拉巴。然后圣经让我们看见他这样一个实际的奉献，实在蒙神悦纳，蒙神拣选，也蒙神使用。哦，亲爱弟兄姊妹，今天面对这个广大的天国和田，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今天祖国即使有7000万、8000万的圣徒，但是比起13亿8000万，还有13亿人口未得救啊！巴不得求主兴起更多受过庄稼的工人，能够顾到神的需要，把自己献上。你看巴拉巴的献上是很蒙福的，他当时把他的田地买了，驾云献出来侍奉主，事实上是很蒙福的。因为后来主后70年，罗马帝国把以色列地完全毁掉了，从此以色列人给流放到天下列国，亡国1000多年。若是他当时保住那块地呀、啊，过不久啊，那块地同样是一点价值都没有，变成荒废的这一个荒废的野地，一点价值都没有。他还是趁着有价值的时候买出去，然后把价银奉献侍奉主，多么有价值啊！所以我们看见巴拉巴当时那个奉献也是我们的榜样。但愿今天为着主的福音广传，我们同样也需要留意的，就是能够啊，有的他可以在金钱上、财务上多出一点力，因为神给他富足，他能够为福音摆上是有福的。缺少的也同样是照着主的感动摆上他的一份，同样是蒙神悦纳。甚至像圣经里面记载的穷寡妇，把2个小钱投上去，主说他所投的比众人还多，因为他是把养生的都投上去了。别人不知道，主却知道，且记在圣经里面，来感动无数的人。所以亲爱弟兄姊妹，在此都是我们一个提醒，都是我们一个学习。然后我们再来看巴拉巴，当安提亚教会大复兴的时候，在使徒行传第11章那里，安提亚教会大复兴的时候，使徒们在耶路撒冷听见安提亚的教会有那一种复兴的情形，因为自从施提反殉道之后，四散的门徒他们就把福音传到各处，其中到了一个地方叫安提亚。然后呢，这风声到了11章22节，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拉巴出去，走到安提亚为止。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这巴拉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附了主。哦，在此你看见巴拉巴，他是当使徒们听到福音传到外邦各处，直到安提亚，然后呢，使徒们就特地拣选，在众人当中拣选一个人叫巴拉巴。可见巴拉巴在当时也是相当有恩赐，他不仅仅是安慰别人、照顾别人、关心别人，他又是很有恩赐的一个人。所以在使徒们当中，除了12使徒之外，就拣选巴拉巴，差派他往外邦去，他就成为使者，给差派到了外邦各处，直到安提亚。然后到了安提亚，看见那个情形是很蒙福，巴拉巴满心欢喜，然后在那里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 因为当时的教会还是一个粗信的教会，就是说福音传开，很多人得救，很欢喜，但还很粗浅。所以巴拿巴去的时候，造就他们立定心志，很久靠主，一直依靠主，要立定心志。然后接着圣经介绍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附了主。哦，在此你看见巴拿巴的情形，借着这句话的几个描绘，就说说巴拿巴的真实情形。他第一个情形是怎样呢？第一个情形是好人。我们知道圣经称为好人，事实上就是他的品行，他的言语行为，他的生活实在给主称为好，在神的眼中看为好，一个侍奉主的仆人，这一点是十分要紧的。今天我们不是仅仅在主的工厂上劳苦，运用恩赐忠心，但是生活的见证，处事为人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的表现，却没有工人的香气，那就会自己建造多少拆毁多少。今天我们不仅需要有言教，还是要有身教。一个主的仆人有这个美好的行为是很要紧。圣经听巴拉巴是一个好人，今天神要得着的是一个对的人，对的器皿，才有对的侍奉。若是我们这个人不是有一个好的光景，对的光景，蒙神称喜的光景，我们凭着恩赐在外边服侍，很快就会撒旦控告，而且那工作没有圣灵的印证，陋室能力，甚至行为绊倒别人，建造多少拆毁的更厉害。所以求主恩待怜悯我们。我们看见巴拉巴他是一个好人，他有见证，他本身不仅有恩赐安慰教会，坚固教会，在那里讲道扶持他，同时他的生活见证像使徒保罗那样的好啊、哦！他是个好人。范吉华说这一个好，他有敬虔度日的生活，他有实在爱心关心别人的好，他有实在谦卑流露的好，他有各方面所显出的好，这是巴拉巴。事实上从他是好人呢，我们就可以推论到巴拉巴实在是有很多方面的表现，是满了生命的表现。除了行为上好之外，我进一步的推论他是很有生命的表现。让我举例子来说，圣经在安提亚的时候，当时是他先到那里，但是那个大复兴的时候，他不是留着自己在那里用，他立刻想起扫罗，他立刻到大树把扫罗找出来。所以这一节圣经之后的下一节就是论到他到安提亚把扫罗找出来，可见他属灵的度量是大的，一点没有自私。然后把扫罗找出来之后，他们在安提亚禁食祷告，使徒行传第十三章他们一同禁食祷告的时候，圣灵就打发，圣灵说要为我差派巴拉巴扫罗第招啊，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然后他们呢两个人就出去了。起初圣灵出生是巴拉巴先，保罗之后，这是明文圣灵这样说。因为当时巴拉巴在这个安提亚教会还是带头的，保罗刚刚到安提亚教会，虽然足足一年的功夫教训保罗的恩赐是显出来，但是还是巴拉巴领头啊。所以他们第一次使徒们的行程从安提亚兜了一圈，后来又回到安提亚。在第一次的行程里经常记载的，前面那一段记载的是巴拉巴保罗，后面那一段记载的就是使徒行传第十三章十四章保罗在演讲的时候，圣经开始记载的就是保罗巴拉巴，就是把保罗的名字摆在巴拉巴之前。圣经这个记载是很有讲究的。范吉发说起初圣灵是打发的是巴拉巴保罗一同出去，慢慢的圣灵的意思在那里是使用扫罗，使用保罗，让巴拉巴和他同工。这一来的时候巴拉巴一点没有肉体，所以好多次都是保罗站起来讲道，巴拉巴陪伴的。 他一点没有肉体。然后即便后来他们为着马可彼此意见闹翻，就从不同的路线去侍奉，但是后来他们的关系还是很好啊。所以这一个保罗在哥罗西书就提到巴拉巴的表弟，他特别提到巴拉巴的表弟，可见当时巴拉巴已经在外邦各处的教会啊，很多人认识，最少哥罗西教会的圣徒认识巴拉巴，所以保罗才提巴拉巴的表弟。若是哥罗西的圣徒们根本不认识巴拉巴，他就不需要提巴拉巴的表弟马可，他直接提马可就可以了。换句话说，哥罗西教会的人对马可的认识还生疏，对巴拉巴的认识却是很熟悉。哥罗西的教会是保罗后来和巴拉巴分开之后所走的路线，传道的地方所建立的教会。但是为何保罗写信给他们一提起巴拉巴的表弟，他们会认识巴拉巴？可见后来巴拉巴也同样到了哥罗西，也在那里兼顾教会，他们并不分彼此。所以保罗也称呼说巴拉巴的表弟，就是巴拉巴使徒，也是外邦教会所熟悉的。后来到了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说，独有，难道我没有权柄？然后他说，独有我和巴拉巴要做工吗？难道我们可以就是这样凭信心生活吗？他那一节圣经我们看一看，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六节，独有我与巴拿巴没有权柄不做工吗？有谁当兵自备粮饷呢？独有我和巴拿巴没有权柄不做工吗？范基发说，巴拿巴是代职业服侍，是很特别，他不是一生代职业，是在特殊的情形底下。而当时保罗对哥林多教会已经是希腊国了，已经是保罗第二次的行程里面所经过的哥林多啊，圣经没有记载巴拉巴经过那个地方，但是照此推论，后来巴拉巴一定同样也是到了哥林多，在那里侍奉。所以哥林多教会的人也认识了巴拉巴，保罗才会提到独有我和巴拉巴没有权柄不做工吗？哦，就此推论，你知道巴拉巴他后来也是到哥林多，可见他在外邦各地都是很忠心侍奉，并且保罗称他和巴拉巴，范基发说两个人关系都是很好，照样是主的使徒，两个人的关系是很好，照样是主的使徒，正如圣经所提到的。所以我们看见保罗就特别提到，他说独有我和巴拉巴不做工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此我们能够很清楚地推论到，巴拉巴呢，他这一个蒙神使用，他是个好人，他的生命的度量，虽然那一次和保罗看法不同，后来和保罗关系非常的好啊，他的生命的度量实在是我们的榜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今天在神的众教会里面有一个危机，是主的工人与工人之间很容易因为某一个看法一不同，又是彼此分门别类，以致让教会受亏损。即便一同配搭的弟兄们，一同配搭教会的啊传道牧师长老执事，彼此好像都在那里有摩擦，很容易因为看法的不同甚至虚荣而在那边产生摩擦，这是十分的可惜。求主光照我们，唯有走生命的道路才能有真正的建造，才能有真正的合一。巴拉巴是个好人，他这个美好的见证所活出来的谦卑，你看见起初扫罗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是他接待的，扫罗刚刚得救，他已经是耶路撒冷一个负责弟兄之一了。然后扫罗到了大树，没有人认识他，是他把他带到安提亚来介绍给众人认识，然后后来给差遣，他原来是使徒扫罗在他后面，但他一看见扫罗 给神使用，那一个恩赐是远远超越他，他就谦卑下来。这就是生命的学习，能够尊重圣灵。但是今天在神的教会里面，许多时候很容易落在一种情形底下，就是啊、哦，我是前面的弟兄，我的资历资格远超越你，我在讲道的时候你还没有得救，今天你是后辈的啊，为何会有？当然年幼的顺服年长的，这些是一定也是圣经的原则。但是无论年长无论年幼，我们都需要学习看见圣灵的工作。啊，邪淫电视就是谦卑，但是我们看见巴拉巴的谦卑，所以圣经说他是个好人，这个好人可以说他有美好的见证，言语、行为、信心、爱心、谦卑啊，属灵的度量、关怀，都是显出他是个好人。然后他是给圣灵充满，他的侍奉不靠自己，不是以自己好来侍奉，是给圣灵充满，凭着圣灵的能力才侍奉。事实上他到外邦各处都是凭着圣灵的大能侍奉神，然后大有信心。哦，这一点很要紧。你知道，要成为外邦人的使徒啊，若没有信心呢、啊，不敢出去的、啊，很艰难的。但是他对于主是大有信心，所以他后来能够和保罗在一起，到外邦各处，一生成为外邦人的使徒。所以，正像加太书第二章，那成为教会柱石的雅各、约翰，还有基法，向保罗和巴拉巴行相交之礼。可见当时巴拉巴他也是外邦人的使徒，照样和保罗在一起把福音传出去，所以他是大有信心。今天一个侍奉主的，一是器皿对，有一个好的光景，接着是靠着圣灵侍奉，不靠自己，要给圣灵充满。侍奉主的常常需要主的灵充满，门徒离开那里又给圣灵充满，我们今天天天侍奉都是凭着圣灵的充满。在我多年的侍奉里面，常常这个经历，许多时候面对讲道的需要，可能你的预备还觉得很不够，但是在主面前借着祷告，当然有殷勤预备借着祷告，哎，站在讲台上面对需要的时候，你看见圣灵是充满你，你里面像活水的江河，这个光照启示不断的来，不断的来，感动的灵在你里面带领着你讲，越讲越有能力，越讲好像时间越不够用。为何呢？因为给圣灵充满，而给圣灵充满，你会感觉你讲的时候是轻省的，是很有圣灵恩膏的，讲完之后充满喜乐，灵里是喜乐的。所以今天我们需要有对的光景，然后我们的侍奉是靠圣灵的充满，然后大有信心，很自然的圣灵充满就能够大有信心。信心从何而来？信心从主而来，主耶稣是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但我们里面也给主充满，主是借着圣灵把信心带给我们。若是我们里面越多给圣灵满意充满占有，我们的信心就越大。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何等需要过一个蒙主称许的生活，然后给圣灵充满，凭信心侍奉，大有信心借着工作就蒙福了，那是结果。所以就许多人归向耶稣基督，许多人得救。所以安提亚教会有那样多人得救，起初和巴拉巴是大有关系，大有信心。保罗传道的时候也说，帖撒罗尼迦教会那样蒙福是他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今天我们凭信心传福音，凭信心撒种，但是一个大有信心的必须是给圣灵充满，才能大有信心。所以求主恩待怜悯我们，叫我们真是大有信心。哦，我们何等需要在主面前真是凭信侍奉，凭信传道，并且让福音得着广传。由于他大有信心，后来他和保罗同工，保罗也是给圣灵充满，大有信心，所以两个人能够那样的同工。第一次的行程已经把外邦许多地方啊建立起教会，福音传开了。 何曾震动，多么蒙福啊！哦，所以你看见他们那种蒙福的特点。然后圣经接着也让我们看见巴拿巴他在神面前那个蒙福的情形。在安提亚的教会里面有几个先知和祭司，这是先知和教士，这是安提亚教会使徒行传十三章所记载的。他们同心在那里，一般人同心在那里静思祷告侍奉，然后主的差派就出来。范吉发说巴拉巴也是一个祷告的人，在那里十三章里第一个提到就是巴拉巴，他是带头叫大家一同静思祷告，寻求主对全面外邦各地的需要。可见他是一个祷告的人，带头静思祷告，他是一个尊重主寻求圣灵意识的人。第三，他是一个对于神的国度神福音是蛮有负担的，所以他是福音的开方者，可以说是一个布道家。所以他在那一个时候满了负担静思祷告，圣灵就差派他和保罗往外邦去，他成为外邦人的使徒，一生忠心到底。这是巴拿巴，哦，非常的有福。你看见他是成为外邦人的使徒，因他的静思祷告蒙神差派，再次成为我们榜样。今天我们侍奉主，我们需要是一个祷告的人，祷告走在先，然后才能明白圣灵的意思，照着圣灵的打发忠心出去侍奉。先是祷告，后是传道，并且是静思祷告，满了救灵魂的负担。巴不得今天主兴起更多的像巴拉巴那样，哦，能够为着主的福音在那里忠心的祷告，并且照着圣灵的意思蒙主差遣。这是巴拿巴。然后我们看见路加，圣经里面所记载的路加呢，路加这个名字是光明，是发光，他的一生实在是发光。在哥罗西书第四章那里，保罗特别提到亲爱的医生路加问你们啊，可见路加原来的职业呢是医生，但他一直跟随保罗，可能在保罗身边呢，既是医生照顾保罗身体，但是同时更要紧的，他是在属灵上与保罗同工，他是保罗一个很得力的同工，并且一生忠心和保罗同工到晚年，甚至到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保罗就快殉道的时候，众人都离开他了，他说独有路加在我这里。保罗在监狱里面最艰难就快殉道的时候，还有路加在他旁边和他在一起，可见路加的一生啊是很忠心的。哦，路加这一生那样的忠心呢，正像他的名字是为主发光，实在是为主发光。圣经对于路加的记载不多，但是神却使用路加写了路加福音还有使徒行传，这两件书是相当要紧的啊。你看见路加要写路加福音的时候是花了相当相当多的时间，他实在是为主发光啊。他所写的路加福音是十分的详细，他写耶稣是人子，是神来成为人子，是传赦罪的福音。所以路加福音他把最起头施洗约翰的开始是怎样出生的，然后接着写着玛利亚怎样怀孕，是写的最详细。主耶稣初期甚至在拿撒勒期间十二岁的时候所发生的事他都写出来，是其他福音书不能写。所以在此你看见路加他是从起初详细考察，我们知道要详细考察，像一个历史学家那样要考察了很多当时那个时代的记载，还有当时那个时代有关的人物，确实详细考察，然后照着圣灵的启示和引导写出路加福音，每一章都很长，但是能够把耶稣的旨启示的那样的完整。但是我们觉得他实在很有福，在当时那个时代有关主耶稣的生平，跟随耶稣的有很多使徒，主没有感动他们写，反而感动一个医生路加， 来写出了主耶稣在地上的行程，就像传记那样，写的那样的丰富，又把以马五师路上主耶稣复活以马五师路上所发生的事也描绘出来，又把主耶稣的一些教训是其他福音书所没有提到的，像失迷的羊、失落的银钱、浪子三个比喻写出来，拉撒路在阴间的情形写出来，他写了很多很多的教训，可见他花相当多的时间在那里考察，所以神使用路加。他虽然是保罗的同工，但他同时也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到犹太地去考察耶稣的生平所有的情形，然后他不仅写了福音书，他同时也写了使徒行传。我们知道使徒行传这卷书是整个使徒们当时从最起初保罗还未得救的前半部，路加已经到了耶路撒冷，我相信他是了解使徒们有各种的考察，所以到使徒行传他说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主耶稣在我们中间所做的事，然后又继续论到主耶稣死而复活之后和门徒同住40天，接着情形继续的记载。所以我们看见路加呢，他实在给神大大使用，他是把教会历史写下来，他把主耶稣的行程以历史的角度写下来，因为见证耶稣是人嘛，所以就记载这个历史，所以他记载耶稣的家谱是直到亚当，是历史追溯下来，他像是个历史学家那样，然后又把使徒们的行程、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如何借着圣灵在使徒们当中的脚中，一直写到使徒行传完。他这个贡献很大，圣灵使用他写了这两卷书，成了历世历代神的众教会众儿女的一个很大的祝福。当他如此蒙福的时候，你看见这一个祝福啊，记在天上了，将来赏赐是大的。今天我们读很容易啊，不知花了多少的心血才把这两卷书很有价值的写下来。同时我们也看见路加的谦卑，他在记载使徒行传的时候没有把他的名字写上去啊，他没有写他什么得救，他什么时候跟随保罗，没有写上去，他记载了提摩太，却没有记载自己，把自己隐藏起来，可见他是那样的谦卑。圣经提到他的路加福音也没有把自己提上去，可能他不在那个时代，但是无论如何他没有把自己记载上去，反而是保罗提到他，亲爱的医生路加问你们安，还有到了保罗殉道之前独有路加在我这里，可见路加很谦卑，路加很谦卑，路加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话的意思，这个话就是 logos， 就是神永恒不变的话，同一个字。换句话说，他的名字是说出他的一生是要成为神的话，在那里替神说话，替神说话，所以他也实在替神说话，写了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实在是很有福，并且一生陪伴着保罗，关心保罗，与保罗同工。到了保罗晚年的时候，他还在那里忠心。范基发说，他也是至死忠心的一个仆人，他忠心侍奉主，刻苦耐劳，传扬主的道。他一定是很有恩赐，因为他写了路加福音，还有使徒行传，可见他也是一个丰富给主装满的人，给主装备的，在侍奉主非常丰富。所以今天我们简单思想了两位仆人，一个是巴拉巴，一个是路加，在此但愿成为我们的激励。我们看见的路加是原来有一份最好的职业是医生，他却撇下他的职业全职侍奉主。巴拉巴是原来富有有田产，却放下田产奉献给主，一生为了主。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虽然不是呼召你放下你的职业全时间侍奉，但是若是时候到了，主有呼召，真正清楚主的呼召，能够如此摆上全职侍奉是更加有福，但是若是带着职侍奉也是有福，要紧的是 无论是代职是前职，以侍奉主为首位，忠心尽心一生为了主最有福。但愿这世界的名利地位财物不摸着我们的心，我们看万事如粪土，以得着基督耶稣为至宝，忠心爱我们的主，直到主耶稣的回来。好，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还是恳求你祝福你的话，让你的话存在我们的内心，叫我们都有回头的亮光，叫我们能像今天的巴拉巴和路加那样，哦，做一个是安慰别人的人，忠心爱主，侍奉主，谦卑跟从主的人，一个为主摆上给主使用的人。哦，我们把荣耀赞美归给主，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时间关系，我以个人分享就停在这里，愿神祝福你。